许大风心里不高兴，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他站在这个哨亭上往下看着，心里的十分着急，就等着方和荣他们下手。时间一分一秒的往前走，说也怪，往天没事的时候这时间呲溜就过去了，今天有事儿，这时间就不累动了。等啊等啊等啊，好不容易等到了晚上十点。这阵方克荣和黑手跟方光举说，你把帽子戴上，衣服穿上，送我们出去一趟。哎，方光举百依百随，他老婆有点害怕，同志，他是好人，没做过坏事，你不要啰嗦，要枪毙他就不是现在，保证他的安全，把我们送出去就叫他回来。方光举还直说，家里头你不要担心，大侄儿怎么能那么做呢？哎，就说把这个亲属扔到一边，我方光举问心无愧，人家共产党的政策十分英明，哪能说要我的命呢？对吗？啊，我现在就去，戴上帽子，穿上衣服，把他们两个人送出门外。两个人往左右看看，街上没人，因为茶铺镇没有电灯。到了十点左右，是一片漆黑呀。方克荣跟黑丑低低的商议商议，然后两个人就分了头了。黑丑压着方光举赶奔方光父那儿去，方克荣一个人起身赶奔漆黑子的住处。白天把地里全踩好了，晚上是轻车熟路，他就到了东墙的外头。这个墙可不矮呀，足能有一丈二十高，正好有棵柳树贴着墙根长的，攀登这棵树可以跳到院里。他站在树底下往岗上的亭子上看看，这阵正好时间是整十点，就见那岗上的亭子上刺儿刺儿刺儿划了三支火柴，意思是平安无事。方克荣这心才放下，赶紧把袖面网了网，把带子勒了勒，手中提枪攀着柳树，嘖嘖嘖嘖嘖，没几下就跳进短墙，一点伤也没有。他闭住呼吸奔漆黑子的住处就来了。漆黑子住的上方屋一共三间房，二明一暗，这两个明间是会客室，也是会议室，这暗间是他睡觉的地方。一看里边长着灯啊，方克荣到了窗户外的提鼻子一闻，呵，一股鸦片烟的烟味，这小子还过瘾呢。搁这窗户缝往里头一看，果不其然，就见漆黑子光着个膀子，穿个大裤衩，跟个没毛的狗熊一样，头朝里脚朝外在那倒着。有一个女人收拾的花枝招展的，正给他打烟泡，地下还一个女佣人拿个笤帚在那扫地。又闻了闻还有一股肉香的味儿，可能外屋还做着饭。方克荣一想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这正是动手的好机会。提着枪到了门这，轻轻地把门开开，到了外间屋，他往墙上一看，挂着一支卡宾枪，还有一副望远镜，另外还有子弹袋，最显眼的有一把大战刀，那就是漆黑子使唤那把腰刀。方克荣这阵没工夫理会这些，轻轻的一扯帘儿，他就进了里屋了。人往屋里走，能没动静吗？多少就带出点脚步的声音了。那个女佣人就问了一声：“谁呀？谁来了？”漆黑子一琢磨， 都十点了，怎么没人叫门就进来？谁啊？话音还没等落地呢，方格荣一想，我就得使刀子，使枪不行。枪声一响，就会惊动寺外的敌人，给自己带来麻烦。他把事先准备的一把雪亮的匕首刀拽出来，一个箭步噌往前一窜，就扑到漆黑子炕边上。漆黑子也看明白了，方克荣也到了眼前了。王八蛋，这一刀正扎他大肚子上，把这小子疼的啊！但这一刀有点扎歪了，没扎的致命之处。漆黑子体格挺板啊，一个鲤鱼扎停在炕上蹦起来，伸手就掐方克荣的脖子。方克荣一想，哎呀，行啊，把刀撤出来，二次又是一刀，正扎在漆黑子脖子上。这小子脖子太粗，虽然扎了个眼儿，还没死，那个血扑扑扑往外直冒，他仍然像疯了一样跟方克荣搏斗。方克荣没办法，想起了外屋的刀来了，一个箭步窜到外屋，擦擦擦，把漆黑子大战刀拽出来，二次翻身到了屋里头，把战刀一抡呐。漆黑子这小绝命的叫了一声啊，这一刀把他脑袋给砍下来，扑通，死尸躺在地下。再看那俩女的全下休克了。这阵方克荣顾不得许多，到了外屋，挂好了望远镜，背上卡宾枪，拎着盒子枪转身的就走了。他的任务办的是干净利索，可到了外面，他惦记黑丑啊，黑丑还没来，究竟他办的怎么样？咱们再说黑丑。黑丑呢，办的更顺利，他压着方光举在头前给他开道，很顺利的叫给乡公所的大门，拐弯抹角到了方光富的屋里头。方光富刚躺下还没睡，这阵就剩了光棍老哥一个，老婆孩子都没在。听外边有动静，因为是谁，一定是他哥哥来了，那还有防备呢，把衣裳披上，穿鞋下了地，心里还想，我哥哥这么晚来干什么呢？可是他开个门一看啊，他就发现了黑丑。黑丑面沉似水到了屋里头，把枪往桌子上一放。方光富，认识我吗？认识。这小子要吓死了，太纳闷了，怎么我哥哥把他领来了？方光举在旁边正给解和，兄弟别害怕，黑丑来找咱们有事儿，方才把底都交给我了，人家共产党真是大恩大德呀，你做了这么多的坏事，人家还给你留一条出路，不是要你这条命来的，是再教育你一次，你放下心吧。这么说方光富也害怕，在旁边站着看着黑丑。你听见没听见？你哥哥方才把我们的意思全说了，我奉江政委的指示，再给你留一线之机，往后再与人民为敌，你可小心着。告诉你，犯属于顽固分子，终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，要死要活，你说个痛快话，人生在世哪有不爱活着的？黑丑同志，你叫我干什么？我叫你干什么？我让你下命令，把文长公押的那些人全给我释放了。这不怎么？好，那么多的话 今天晚上就放，明天如果你留下一个，在这个时间我还回来。别看你们认为是同帮铁弟，我们解放军可以随便出入，你懂吗？
我懂，我懂。
方光举怕他兄弟还想不通呢。
二弟，现在你就传话把人放了吧，现在是保命要紧，立功要紧。
方光复没办法，捏着鼻子传下话去了。大乡长说话能不好使吗？把被压的这些人全都释放，黑丑也安全的转移，跟方克荣、许大风回到十里铺见江政委交差。这件事情震动了查普镇，也震动了大别山。没过两天，街头巷尾全是解放军和查夫工委的布告，指出漆黑的罪恶已经被我们镇压，同时警告那些违旨人员不要走死路一条，应当向人民靠拢，交枪投降，漆黑子就是你们的榜样。真是人心震动啊。可方光复这小子老奸巨猾，把人放了以后他怕担责任呢，第二天他就跑到李家须子向李三姑奶做了汇报。当然他是满嘴瞎话呀，他说去了解放军多少多少，包围查夫镇，如何死战，如何抵挡不住，最后让共产党把人劫走了。他不敢说他放了，可是虽然他说的是瞎话，这三姑奶是不相信的，咬牙切齿，心说你们这帮饭桶一个好东西都没有，有心发作。这阵已经晚了，他知道形势是无法挽回了，没办法，又叫方光复到外屋先去休息，安慰了他几句。正在这时候，李梦之来了信了，三姑奶就像得了救命符一样，赶紧把信打开看，从头到尾看完之后，啪，把信扔到地下了，也忘了自己的身份，祖宗长奶奶短，把李梦之骂了个狗血喷头。要葫芦就问三奶奶，出什么事？你看看这信上净放嘟噜屁。要葫芦把信捡起来一看，上头怎么说的，说现在淮海战役我军失利啊，黄伯韬将军战死在战场，杜聿明、黄维被生擒活拿，现在国军是全线崩溃，我这官没法当了，现在要转移到重庆去，告诉李三姑奶迅速收拾东西到重庆去找他，不见不散。最后还说那么几句话，说蒋委员长绝不能甘心失败，现在借助美国朋友的势力要在长江驻防，跟共产党讲开决战。下边又说这么消息，又说那么好消息，李三姑奶都不信了，连药葫芦也不信。这阵他一看李三姑奶这个样，药葫芦赶紧献策，三奶奶，多年的经验奴才抓着个规律，我们国民党宣传这些事情尽是水分啊，他说十成连五成都保不住，你看这后面的话纯粹是安抚人心。三姑奶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老药啊，事到了如今谁也顾不了谁了，你看怎么办？
我看36招走为上策，咱们李家须子不要了。
三奶奶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我们保命要紧。
对， 老药，我早也想好了，那我们上哪去？主人不是说了吗？在重庆等咱们。哼，叫他在重庆等着吧，我才不去呢。老药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咱们奔上海。如果在上海待不住，我认可花钱，咱们到国外去。高策高策，三奶奶，你要这么办的话，我太拥护了。现在不要打草惊蛇，马上收拾东西，不要叫外人知道。当天晚上，这两个人收拾两只箱子，金条、小宝、钻石、值钱的东西装得满满的，其他的东西都不要了。这三奶奶临走以前，围着自个儿那个逍遥楼转了三圈，掉了点眼泪。这阵药葫芦在外头备了两乘小轿，又带了十几名随从，这都是新夫人了，把百宝箱装在轿里头，就离开李家须子。临走前，药葫芦告诉大伙儿：“老爷来信了，现在老爷荣升，有当省主席的希望。现在我送夫人到重庆去一趟，过两天就回来，你们好好看家啊。”说完了，这小子钻到轿里头了。这十来个人保护着，取路赶奔六安，打算到六安再奔汉口，然后转移。想的倒挺好。这一天走着，刚到了庙高峰，前头被香宝队给拦住了，有那么二十多个人，站住！哪儿的？药葫芦一听，这是谁呀？把香宝队告诉手下的人，跟他们说清楚。这亲兵头子过来，兄弟们辛苦辛苦辛苦，哈哈哈哈，都是自己人，大水冲着龙王庙了。这个我们打算奔六安啊，这个让开这条道，我们过去了。你们哪儿的？李家须子的，护送两个人。李家须子的，王家须子也不行。现在你们还不知道吗？我们接到上峰的新指示，凡是有在这路过的，必须拿出钱来，没钱是不行。这是李家须的三姑奶的命令。这齐顺蛇在叫了一听，我的命令啊，我昨天下过这个命令，太可恨了，这不没事耽误我们的时间吗？他把轿帘一打，在里头出来了。嗯，你们假传圣旨，哪个三姑奶下的命令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他在轿子里一出来，药葫芦在后边也吓得叫了：“叫什么呀？三姑奶昨天传的这话，我当总管的怎么不知道？”可他们俩下了轿子，往前面一看，哟，这两个人好像没瘫在地上。对面这二十来个人哪是香宝队呀？为首的正是黑丑、方克荣、小毛和金宝来，其他的都是我们的游击队。有那么句话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他们两个人觉着诡计多端，化妆改扮可以偷着溜了，谈何容易呀？李家须子那么多的人，我们早都得知了报告了。江政委就派金宝来同志负责，带着黑丑、方克荣、小毛众人，在六安这个方向化妆成香宝队，等着这个齐顺蛇。昨天等了一天没见面，黑丑挺着急，就怕这个女匪跑了，说不能失算。哎，今天真给堵上了。齐顺蛇在轿里出来一看，吓得就坐在地下了。你们黑丑过来狠狠地踹了他一脚，妈的，你也有今天， 算总账的日子到了。齐顺说毕竟是个女人，堆在地下就起不来了，还得说药葫芦这小子行，就到了现在还做垂死的挣扎。他一看黑丑光顾跟齐顺蛇说话了，这小子呲溜一下比狐狸还快，转身就跑，一边跑着一边在腰里头把八音枪拽出来，止不住回头还射击呢，那枪打这个没准全砸天上去。有的同志要追，方克荣稳稳当当的不要追，让他跑，要葫芦可劲跑，使劲跑，要不可追上了啊。方克荣一边说着一边在身上把卡宾枪摘下来，咔，把子弹顶上了。跑啊，看我的子弹快还是你小子的狗腿快。说着方克荣把枪一顺，真不愧神枪手，就这一枪来了个大接盖，正揍到药葫芦后脑勺上，这小子来个狗啃屎，噗噗摔到了地上。黑丑他们赶到近前一看，哎，他腿还蹬着呢，小毛气的又补了两枪，啪啪，噗，再的我再叫你动。这个药葫芦就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，首恶被严惩了，大别山区的人民被解放了。江峰同志领着游击队打开了李家须子，解放了查福镇，山区的人民欢欣鼓舞，他们分了田地，分了房子，人们高兴啊，红旗插在大别山的山头。没过了几天，刘邓大军的部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大别山，把这座美丽的山区就当成了解放江南的跳板和大后方。江政委带着韩林同志、金宝来、方克荣、黑丑、小毛各位同志参加到队伍之中，跟着刘邓大军杀奔南京，去解放全中国。